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和大家讲一讲美国的这个飞机啊。为什么要讲呢？因为这架飞机呢大家很注意，注意的原因呢就是这个飞机的设计比较特别，这个是我们叫做这个倾斜旋翼飞机，两个字啊，倾斜斜的，可以倾斜的旋翼，就是它那个螺旋桨呢可以转的。那这个是它的英文的名字叫 V22 啊，是 Osprey 呢我们译成鱼鹰，就是 V22 鱼鹰式的倾斜旋翼飞机。这是美国贝尔公司和波音公司联合制造的一款这个轻转的旋翼飞机。那么这个什么意思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它是个固定翼，就是一个横的一个翅膀。这个固定翼的前端呢是两个螺旋桨，但两个螺旋桨可以转。它起飞的时候呢对着上面这个转，那么就像一架直升飞机，整架飞机提起来到了空中，慢慢的这个翼呢就倾斜旋转，就变成一个一般飞机的螺旋桨。那么它飞得快，因为一般的直升飞机呢没有翼，没有翅膀，所以呢它就飞得慢，而这个飞机呢飞得快，航程也远。但这架飞机呢是全球独一无二的这种类型的就倾斜旋翼飞机，所以呢它的成功和不成功呢就引起大家的注意。那当然大家希望成功，因为很多很多地方呢都想做这种飞机，比方说在解体以前的这个苏联1991年以前也在研制一款学这个飞机的这个倾斜旋翼飞机。那么最近看这个珠海航展和这个天津的一个直交会，这两个上面也看见有这个大陆的航空公司做的这种类型飞机的模型，也就是中国大陆也在研究这种飞机，因为它绝对有优势啊，否则美国不会说倾这么大的注意力去做这种飞机。这个飞机呢它有能够垂直起降，第二个又有固定旋转翼飞机的这种高速航程比较远油耗比较低的优点，它每个小时可以飞到500公里，这个时速比直升飞机高很多。那么这个飞机呢研发在80年代，贝尔公司呢它最早呢是两级，最早叫 XV3 啊，这个 XV3 型，然后呢又做了一个 XV15， 然后就做到现在这个 V22。 我们说这个飞机呢就最近我们谈到要出事的这个飞机呢是 V22B 啊，就第二代。那么这个飞机呢是海军陆战队用的最多，2007年在美国的海军陆战队服役，他用它呢就取代越南战争时候美国仅有用的那种叫海骑士直升飞机，叫 CH-46 C-Night， 那种飞机我们见得多了，就常常像一个巴士一样，前后有两台螺旋桨，在越南战争的时候用来大规模的运兵，就是那种飞机。那么这种飞机 CH-46 这个 C-Night 已经用了很多年了，从越南战争60-70年代一直用到现在，美国准备退役那种 CH-46， 那么就改用这个 V-22 这个鱼鹰。那么这个呢就变成了美国的这个很多的部队都在用这个飞机啊。但这个飞机为什么用呢？因为这个飞机自从进入服役以来啊，在试验的时候开始到现在，它的事故率比较高，相当的高。它这个飞机我们要看它的这个事故率啊挺惊人的，虽然呢现在还是要坚持用，它事故率是比较高的。从1991年这个到2017年这个已经有11宗坠机事故，有42个人丧生，这个大概10-20年里面吧。那么当然呢前面有4宗坠机事故呢是开发阶段，那就那个阶段里面已经有30个人丧生，那么到了2017年这个已经执行任务了，又有很多这个飞很多人这个丧生或者受伤。这个2017年以后呢还有很多次，就这个飞机的安全性始终是受到大家的关注的。我们就举2017年到现在为止，2017年的8月有一架这个海军陆战队用的这个 MV22 就撞到了这个船坞登陆舰，这个船边 他本来要在这个船坞登陆舰上降落，就撞到床边，在 Australia， 在澳大利亚的 Queensland 外面就坠毁了，所以飞机上的三个陆战队，海军陆战队的队员就死亡。这是2017年的8月份。2021年的9月份，那么在叙利亚执行这个行动的一架 B-22 它着落的时候出问题，硬着陆，机上两个人重伤，飞机呢不可修理，把它炸毁了。到了2022年的3月18号，海军陆战队 Marine 的一架 V-22B 在挪威北部参加寒冷反应的例行军事演习的时候坠毁，有四个美军的成员就全部死亡。到了2022年的6月8号，那么美国的第三海军陆战队的航空兵联队有一架这个 MV-22B 在加利福尼亚的这个 Galamis 在这里坠机，飞机上的五个人全部死亡。那我们讲最近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刚刚就八月底啊，又有一架坠亡。这个是2023年的8月27号，有一架在澳大利亚北部这个做演习的这个 MV-22B 这个也是坠毁，三个人死亡，20个人受伤。这是讲这个飞机的确是事故比较多，要不是这个2023年的8月27号的那件事故，我大概今天也不会做那个节目。因为呢，讲军事节目我不是内行，但是讲这个飞机呢，倒是真是可以和大家讲讲。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讲讲这个飞机。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飞机呢，是这个最早啊，想做这个飞机是1980年，因为美国当时为了解救伊朗的人质危机，大家记得吧 ？Jimmy Carter 当时派了很多这个直升飞机飞到伊朗去讲想救人质，因为伊朗呢这个革命以后啊，这个阿亚托拉霍梅尼啊，霍梅尼回国以后，把美国就大这些革命者啊，就是伊斯兰的极端分子啊，把美国大使馆的人呢就全部都抓起来了，就抓了100多个人。那美国呢就派了一支很大的队伍，就从沙漠呢就要进去，结果呢这个当时为了解救人都还没有到这个地方，就这个飞机就坠亡，叫鹰爪行动失败。所以呢这个美国的国防部呢说这样不行，因为这个直升飞机飞得太慢，在伊朗境内飞的时间太长，所以1981年就由于这个伊朗人质危机这个施救行动失败，1981年美国国防部呢就开展了一个特别的 JVX 的计划，这个计划是美国国防部启动的，这个叫 Defense Joint Service Vertical Takeoff Landing Experimental， 这个名字很简单， Defense Joint Service 就是国防保护用的多重目的的 Vertical Takeoff and Landing 垂直起降Experimental 试验计划，所以叫 JVX， 这就是这种飞机的来由，美国国防部提出来的。当时呢是由贝尔直升飞机公司和波音直升飞机公司共同开发，那么是准备呢1983年就应用到美国的海军陆军空军海军陆战队。那么这个飞机呢这个原计划的成本呢、啊、这个发掘研究就非常的贵，后来呢就越来越难了，这个到了1985年就还在研究，当时呢这个有很多公司都要参加，法国的航空太空研究所美国的 Grumman 公司、洛克希德还有韦特兰直升飞机公司都参与，所以到1985年的1月份就名字又定了，就叫 V-22 Osprey 就是鱼鹰，就叫这个名字。那个飞机在88年推出第一架 V-22， 但成果非常的不理想，因为呢第一个就是美国参议院呢就否决开发，就参议院说这个太贵了，那么克林顿政府呢就开始支持啊，那个88年89年到97年这克林顿邓政府和后来政府都支持，所以呢这个就不断的改变设计，改变飞行的测试，交付样机。那么1999年这个4月份就测试的时候呢，就让这个飞机啊掉一个榴弹炮 M777 榴弹炮，就看这个飞机能不能起到这个作用，垂直的起降，然后呢能够把这个榴弹炮运到战场上去。 结果呢，不到一年，2000年就发生两次致命的事故。这个两次事故造成19名海军陆战队的队员丧生。以后呢，又停飞，重新调查，又部分重新设计。到了2005年六月份，才完成这个最终的作战的评估。2011年的九月份，把这个速度又改了，每小时原来是460公里，现在呢增速到500公里。那么，并且呢，这个改变了很多。2015年的十月份，才第一次完成航空母舰上的测试。这个飞机啊，真是多舛啊，它这个命运多舛啊，我们就说它这个不容易，因为它是一种没有人坐过的飞机。这个飞机呢，它是一个可变向的旋翼推动装置，就两个机翼的前端，飞机的翼是固定翼，是不能转的。它的顶端呢挂了两个螺旋桨，那我们讲简单一点啊，就是推进装置，里面装的是这个 Rolls Royce 劳斯罗罗啊，就劳斯罗伊斯的 Allison T406 的这个螺旋桨的涡轮轴发动机，每一个上面有3片的桨叶，就组成了旋翼。那么整个推进装置呢，可以在这个飞机的轴上面向上和向前就转变，固定在所需要方面，它可以用这个旋翼呢，就等飞机向前飞也可以垂直的飞，所以呢，它能够产生上升的升力和向前的推力，这个转换过程非常快，10几秒钟就可以完成，所以非常方便，一直升起来，翅膀一打横，10几秒钟它就走了，非常快。那么所以呢，它这个事实上这个达到了目的，所以大家觉得就不错了。但是呢，它是比较的难的，因为没有人坐过这种飞机。那么2005年的十月份，由于这个 V22 这个项目被批准进入全速的生产阶段啊，美国希望在2007年形成原始的战斗力，初始战斗力。那么所以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在2000年开始就开始训练 V22 的飞行员，在2007年接到这个飞机的时候就派出使用，那么就想用这个飞机补充最后取代这个 CH-46 的这个 C-Night。 那么空军呢也在2009年呢开始引进这个 V-22， 那么进入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和美国空军。 V-22 呢就已经被部署过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利比亚这个战斗和救援行动，主要是救援行动比较多。那么2011年，当时这个飞机部署在阿富汗，这个海军陆战队的这个 MV-22 它飞行超过10万个小时，那么就有很多的经验了，因为你实战在战场上用有很多的经验，就让 MV-22 呢就大幅度的进步。那么当然呢，这个说法就是说这个飞机呢是很安全的飞机。那么它在过去的10几年当中，这个每个飞行小时的事故发生率呢，就只有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个平时的这个机队发生的一半，就是说它是超级安全的飞机。由于它的设计啊，它特别，所以它就出一次事故大家都非常记得住。当然现在呢，海军陆战队就说这是海军陆战队的所有的旋桨翼，就是所有的直升飞机里面，它这种飞机它的发生故障率是最低的旋翼飞机。但是呢，这个不公平就是大家呢非常注意它，它只要出一次事故呢就进入记录。那么我们今天讲的这个2023年的8月27号的那次事故呢，是使它的名誉受创的。2012年这个我们知道在测试这个航空母舰，最早是2012年的10月6号，一个是属于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倾斜转旋翼飞机中队，叫 Marine Medium T-Trotter Squadron 啊，这个轻转翼叫 Teal Rotor， 两个字合成的 Teal 就是旋转， Rotor 嘛就是这个旋转翼，这个 Teal 是倾斜， Rotor 就是螺旋桨，所以这个我们译成中文呢比较绕口，叫做轻转旋翼，就是这个 Teal Rotor。 那么这个2012年的这一天，有一架这个海军陆战队的这个 MV-22 的鱼鹰呢，它在尼米兹号航空母舰上就顺利降落，并且完成了加油，那么就开始评估了。 那么所以呢这个逐步的过来，然后呢就开始试验了。2013年在 Harry Truman 的航空母舰上就进行了军舰上的运输，叫 COD 货物装卸的测试。因为他要给海军用，他最终的目的呢并不是说拿来打仗，海军希望用它从运输船上把这个装备、物资、弹药，因为航空母舰要用得完，特别是这个我们说大家吃的这个蔬菜、果鲜，这些航空母舰呢，它用完的橘子啊这些东西、肉类啊，所以呢从运输船的冷库上装起来，现在是用一条几条钢索从一个运输船并排和航空母舰走，在当中调过来。那么将来希望呢就用这个我们说这个鱼鹰的直升飞机从运输船上直接降到航空母舰，这个又快又省钱，所以是这样用。所以呢这个2013年在 Harry Truman 是2013年进行的这个试验也都还成功。那么这个情况呢现在呢慢慢的进行这个风洞试验，那么希望呢这个 V22 呢能够加油，因为现在美国用的是这个 F35 这个战斗机。那么这个战斗机呢它要空中加油，那么空中加油呢你要派很大的一架飞机，这个 C135 啊去等它，那个目标大，也航程也远。如果呢有一只运输船上面装上油，然后呢它就用这个我们说这个鱼鹰这个 V22 的飞到空中，然后呢那个这个我们说的这个 B35 啊这种现代的战机就在这个 V22 上面加油，它的作战半径呢就可以大大的扩大，就增加了，就是不需要用一个大型的运输机在空中加油，而是用这个我们 V22 在航空母舰上装了油就飞过去在空中加油，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事情了。好的，我们等下再讲这个 V22。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我们就来讲这个命运多舛的这个贝尔公司的这个 V22 啊，这个鱼鹰战机。因为最近呢2023年的8月27号在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军事演习里面掉了一架，这个造成三人受伤，有20多个人受伤，三个人死亡。这飞机呢每一次出事故都引起人注意，因为这种飞机是一种新型的飞机，没有别的国家做，所以大家很注意它有事故多少。那么这个呢早先这个其实这个概念很早了，就1955年贝尔直升飞机公司已经做一个这个我们叫做旋转这个轻转旋翼飞机一号，叫 XV3， 我们开始讲到的这家工程的这个设计到这个试验呢，从1955年做到1965年，就证明呢这个轻转旋翼飞机呢是可以走向实用化的。那么这个研发但是用了11年的这个试飞过程里面，这个 XV3 的两架原型机的编号是4147、4148，多次事故，其中呢47着陆的时候发生硬着陆，所以呢飞机呢就受了严重的损伤报废。48呢原型机呢在66年的风洞测试里面发生旋翼脱落的事故，最后呢也都停了。所以这个事情呢真是命运多舛。那么这个完成这个使命呢就要交给贝尔直升飞机公司研发第二代，就是贝尔301。美国的陆军呢当时是享用这个飞机，编号呢变成V15， 就 XV15。 那么当时到了66年67年开始研制的时候，美国陆军 Army， 美国的海军 Navy， 美国的海军陆战队 Marine， 还有特种军种都对这个 XV15 的这个轻转旋翼飞机有浓厚的兴趣，甚至美国当时的航天局就 NASA 也参与了这个飞机的测试工作。所以呢等到这个飞机的发展速度呢大大的加快，那么这个很快的就做出来了，用两台功率1156千瓦的这个劳斯劳伊斯的这个叫涡轴发动机，两副三叶主旋翼，这个飞机呢有了质的一个这个飞升，但是做的时间呢是非常长的。 那么在这个做的过程里面，这个当时当然最早提出来就是国防部，我们前面讲过的。那么这个飞机呢就做，但说这个飞机是不停的这个在研究当中出事故，因为它从来都没有人做这种飞机，没有什么可参考的，就是创意。所以呢它的早期的研制的这个错误呢是比较多，事故比较多，死了好多人啊。那么是不是他光是他在做呢？其实不是的，外界很注意的，因为大家都没有想到这个可以这样想。那么他在做的时候，在冷战的时候，苏联也注意到这个轻转这个旋翼飞机的这个新的机型。那么按照苏联的想法，就敌人有我要有的心态，凡是美国有的我要做。所以呢就当时苏联的这个 MIL 这个设计局啊，苏联不是有个图波列夫叫图吗，这个伊尔这个设计局就叫伊尔多少伊几嘛，伊尔这个米尔不是伊尔，米尔设计局。所以米尔设计局呢就让苏联的官方让米尔设计局就做这种飞机，就是因为美国有这个倾斜转翼的飞机，所以呢米尔设计局呢就做了一个米30，这就是苏联做过的米30呢，它做越来越大。那么苏联也想把这个取代苏联最大的运输机之一，就米8的这个系列的运输直升飞机，就做一个。结果呢美国呢做得快，因为美国是原创，他做了这个 V15 V22。苏联军方呢看见美国不断的在做，做得越来越快，所以苏联的军方对米30的总设计呢一改再改，越来越大，最后就说我起飞重量要达到30吨，就变成重型运输机了。这个比美国现在用的 V22 的鱼鹰还要大很多。但是米30的研发计划拖拖拉拉搞到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就无疾而终，所以这个计划就没了。那么贝尔直升飞机公司呢，其实就是说我们帮民用航空做能够赚点钱，跟军队做呢就是这个订单。所以贝尔直升飞机公司和波音公司就联合也做一个民用版叫贝尔609，那么就想打入世界民用直升飞机的市场，因为有很多边远的地方根本没有机场，那个直升飞机去呢装不了多少东西，如果用这个我们说 V22 呢，它又飞得快又可以装很多的东西。那么后来波音公司做了一下，觉得民用啊难搞，那因为这个飞机噪音太大，并且呢在安全上也很难，所以贝尔公司那就自己做。贝尔公司就是一个直升飞机公司，后来呢没办法要找合伙啊，就跟意大利的 Augusta Westland 跟这个公司合作，就继续推叫贝尔609。不过呢由于 V22 这个军用的鱼鹰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不断的出事故，所以呢这个贝尔直升飞机公司认为呢这个贝尔609的销量不佳，在2011年把这个飞机的全部技术的专利转让给意大利的 Augusta Westland 这个公司，编号就改了，就不叫这个贝尔609，就改成了 AW609。 这个 AW 就是 Augusta Westland 嘛，就是公司。到现在为止这个公司还在研发，但是没有一家用户大规模订购这个 AW609， 所以呢这个商业前景呢不佳的。那么这个我为什么这今天会讲这个呢，其实有很多媒体都在讲这个事情，因为 V22 它是一个毁誉参半的独苗型号，它的一举一动都会引发外界的关注，那么它发生的任何事故都会被外界不断的放大。那么我们知道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美国的海军和美国的空军目前装备了414架 V22 的鱼鹰，其他的各种型号的直升飞机的服役量都在几千架以上，那么就按照这个事故率人员伤亡比率，它的确很可怕，它一共只有410多架，它死了几十个人，而其他的直升飞机公司几千架的这个型号也就死了几个人，所以它的比率是高。但是呢美国呢还是觉得这个飞机有很多的这个优异的特性。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 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美国海军陆战队呢，想办法要采购300多架这个飞机，用它呢能够替代这个别的飞机。结果呢，现在海军陆战队看见这个事故不断呢，美军陆战队现在缓过来了，把那个准备报废的 CH-53K 重型运输机，就是一前一后两个螺旋桨，像一个空中巴士一样的这样的飞机，现在呢海军陆战队是反过来说准备订购300多架这个本来准备换掉的这个 CH-53，用这个重型直升飞机来替代现在手中的部分的这个 V-22B， 就是这次出事的这架。所以呢，这个安全性能啊，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性能。但是呢，为什么美国的军方呢难以割爱呢？就是它有很好的，它比传统的直升飞机它飞的速度要快得多，一个小时可以飞500公里，航程远，它飞得更远。所以呢，美国的海军呢还是希望用这个海军的这个 V-22 来代替老旧的 C-2 灰狗。为什么呢？也就是刚才我讲到的，在给航空母舰送补给，大家知道航空母舰打仗很远，往往呢在后方呢派一只这个大的补给船，上面有油有水有各种各样的东西，饮食的东西，那么就用钢索吊过去，那个过程在海大滔滔大海当中要接上很不容易。所以呢，美国现在他在想是不是能够如果是油那就只能用船过去了，但是用的燃油恐怕是有限，因为它都是核动力的航空母舰，所以真正要补给的呢就是航空母舰上的生活的补给品。如果这个 V-22 成功的话，那么用在海军里面就从那个运输船的甲板上就一车一车的像公共汽车一样的卡车一样的就运过去，就直接用直升的方式就放到这个航母上，所以这个呢会大大的节省成本。这个空海军用的它的编号呢前面多两个字 CM，所以呢其实你看中间几个字 V22 这没变的， V22B 就新一代，如果前面加 CM 呢就海军，海军的这个，所以这个就是其中的一种的。那么这个计划呢没有完全放弃的，当然这个计划呢有没有这个人在乎呢，有的，因为现在呢这个好多的这个军种都用的，其中呢美国空军有这个5个作战特别战队啊，就是特种作战联队用这个飞机啊，第一特种作战部队、第27、第58、352D 还有412试验联队，这5个都用的，这个是目前空军用的比例。海军陆战队呢就很多了，美国海军陆战队有一个很大的叫做这个 Marine Helicopter Squadron 1、叫做美国第一直升飞机中队，就用的是这种飞机、用的很多，那个用的是 MV-22 就海军陆战队用的这个飞机。另外呢我们看见日本的自卫队现在订购了17架、这是第一个用直升飞机的用这种飞机的一个外国的一个军队啊，日本的自卫队。那么有一点呢大家要注意，就是最能打的这个国家以色列的空军订购了6架，所以这个飞机呢大家还是很关注的。那么我们讲到这个现在有谣传说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也说想订架飞机，因为对于印度这么大的国家或者印度尼西亚这样岛屿众多的国家，这种飞机比一般的直升飞机上算啊，就比较快，特别印度尼西亚都是一堆小岛，如果什么地方有事，这个飞机等于一个坐30个人的一个大巴，所以呢它马上就起飞，然后呢就直升就起飞就可以降到那个岛上，是非常非常考虑的。所以呢这个东西呢也就到了我们今天讲的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它也展出了在珠海航展天津的直播会上都展示过多种型号的这个轻转旋翼飞机的模型。那么其中有些呢像美国现在正在推动的这个 V280， 这是一种这个飞机。这个飞机呢大家说这个 V22 都没有过关，现在怎么又推呢？他的确在美国还是考虑用这种飞机。我们现在说贝尔直升飞机公司的这个 V280 是最近 他击败了 Sikorsky 和波音公司联合推出的 SB-1 无位共轴复合推进直升飞机，就是在直升飞机上面有两个螺旋桨，一个正转一个反转，这个叫做共轴。而这个倾斜旋翼呢，是机翼上两个螺旋桨，这是不一样的。结果呢，这个贝尔公司的这个 V280 它也赢得了这个竞标的合同，现在正在研制。所以呢，现在是如果这个 V280 能够正式交付的话，那美国有了两款这个我们叫倾斜旋翼飞机，那也就是 V22 和 V280。这个当然有方向，所以中国呢也在做。中国这样展出的飞机呢，有一款是像 V280， 有一款呢像 V22， 并且中国还展出了一个模型呢，像这个贝尔公司的一个放大版，就 V44， 就四个旋翼螺旋桨。就中国走得很快，就跟着就上来了。这个飞机呢，的确是受到很多人的这个影响。当然呢，大家说这个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它的安全性啊，就是这个它到底安不安全。因为我刚才跟大家讲了它的这个受伤亡率还是比较高的。不过你想，一款完全没有人坐过的飞机要做到绝对安全是蛮难的。要讲它的事故的话，我们也讲，我们从2017年讲到现在为止大概是六次。那么当然现在只有400多架在服役，并且呢这个比率呢就是4/5吧，5到6，还是倾向比较高。那么现在还在总结原因了，像这次出事的这个澳大利亚北部坠毁的这架，肯定呢现在有很多技术人员在做测验，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可能把飞机呢运回美国，运到贝尔公司进行彻底的检查来改进。世界上的科学技术就是这样啊，你要凡是前进一步你要做出牺牲，特别是这些首创的这些国家，他呢必须要做出牺牲。从最早没有直升飞机到直升飞机，然后到双螺旋桨前后的这种空中的这种大型的直升飞机，这种呢都美国一步一步做出来的。现在这个我们说这个 V22 的鱼鹰式的这种啊轻转旋翼飞机也面临这么一个困难，但是呢我估计呢未来呢随着不断的使用，它的可靠性会变得越来越高。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